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山微电台催眠故事会，
登录微信平台搜索上山之声，关注上山微电台，刘铁征新浪微博刘铁征，微信平台搜索铁征心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。
你好，我是铁征，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催眠的世界。催眠并不是催人睡觉的意思，催眠也并不神奇，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中，人们的注意力不是跑来跑去的，而是聚焦在某一个焦点上。事实上，催眠就发生在我们身边，每一天。现在，请你坐下或者躺下，调整你身体的姿势，去体会催眠的感觉。你可以睁着眼睛，也可以闭上眼睛，伴随着音乐来放松呼吸，感受呼吸为你带来的能量。现在，将左手轻轻地放在右边的肺上，对，你的肺部，往上移到右肩膀，再沿着右手臂向下，沿着手肘的内侧，从大拇指出去，换边，将右手放在左边的肺上，往上移到左边的肩膀，再沿着左手臂向下，沿着手肘的内侧，从大拇指出去。再来一次，将左手轻轻地放在右边的肺上，往上移到肩膀，再沿着右手臂向下，沿着手肘的内侧，从大拇指出去。换边，将右手放在左边的肺部，向上移到左边的肩膀，再沿着左手臂向下，经由手肘的内侧， 从大拇指出去，再来一次，将左手轻轻地放在右边的肺上，向上移到右边的肩膀，再沿着右手臂向下，沿着手肘的内侧，从大拇指出去，换边，将右手放在左边的肺上，向上移到肩膀，再沿着左手臂向下，经由手肘的内侧，从大拇指出去。从我们的肺部到大拇指的这条经络就是肺经。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，是一位叫木木的学中医的学生写的。他说，肺经是一幅壮丽的山水画。中医讲，六经为川，肠胃为海。人体中的经络可以看作山川河流，在人体中川流不息。若是有了拥堵或泛滥，便会出现病症。人体中的每一条经络的走向都不是凭空想象而来。有人说，是古人练功内视看到或感觉到的，也有人说是通过针刺的针感总结出来的。作者认为，经络的走向是古人通过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、山川河流等等的观察，和对人体的观察，在人的身体上描绘出气血的运行通路，后来又通过实践证明了走向的正确性，实现了天人交相呼应。穴位的名称也不是随便捏造的，有的穴位是根据古代的事物、山川、日月、树木来命名，其中蕴含着穴位的象。所谓象，就是不容易用语言描绘，而是通过另一件事物去类比象。譬如我们身体的经络，就好像一幅幅的山水长卷。那以肺经为例，这是怎样的一幅山水画卷呢？肺经的起点是在中焦，中焦里有人体的骨气精微，下去再上来，在中焦里走了一圈，为的是把骨气多揽一点儿，为下一步的精气流动做准备。在这里，肺经的状态还只是气化的形式，可以看作是天地之间的气流盘旋了一圈，准备向上，向天空冲进。肺脏就像是天空，像天空中的一朵云， 一朵一朵的，像是肺叶肺泡。云是运动的，大部分情况下是按照一个有规律的方向运动。云的运动是地球中空气流动的证明，也是人体气血流动的证明。肺经的第一个穴位叫中府，中与外相对，府有收藏的意思，还可以看作通脏腑的腑。中府穴是手足太阴之气汇聚之地，即肺气和脾气。这个地方是治疗咳喘的要穴，治疗咳嗽有奇效。经常的按揉它，还可以防止心绞痛。肺经的第二个穴位叫云门。前面说到，肺就像天空中的云朵，门的意思是说，在这里，肺经之气就开始从收敛的状态输送出来，而目前仍是云的状态，也就是气的状态。这个穴位也和治疗咳喘有关，也有很多医者用这个穴位来治疗鼻窦炎。肺经的第三个穴位叫天府，在第一个穴位中府里的精气还在收藏收敛，而当气到达天府穴的时候，已经不再藏敛，而是准备液化，从我们的上臂奔流直下3000尺。天仍有气之意，所以从相来看仍在空中。所谓地气上为云，天气下为雨，地气就是中焦之气，天气正要下为雨为水。肺经中的第四个穴位叫霞白，此处的精气正处在将要化为液态之雨而未化的临界状态，从此穴向上即为气，向下即为液。霞白穴是气与液的中转站，感冒时按压此穴，鼻涕可以当即消失。还有常按揉这里，还能壮胆，减少恐惧。对于治疗肋间的神经痛也有一定的疗效。肺经的第五个穴位叫尺泽，从霞白穴到尺泽穴之间，经脉之中物质已化为液体奔流直下，到了肘窝处汇聚成一个小泽，存水蓄水。这个穴位可以治疗咽喉疼痛，尤其因津液亏损虚火上炎的咽炎效果尤为明显。除此以外，还可以治疗腰痛、湿疹、胫骨结节、脑血栓、急性乳腺炎、恶逆等等。这个地方有动脉和静脉。其实每一个临近动脉的穴位，它的所致病症都很广，均能调气血、通经脉、 肺经的第六个穴位叫孔最，孔就是间隙的意思，最就是肾。水液在尺泽汇聚成小泽还没有结束，水流仍然继续向下。到了孔最，此处好像河流直下地脉中出现的一个巨大的孔洞空隙，水流急速向里灌注。肺经的第七穴叫列缺，这个地方可以看作是河流之中的一座山丘，湍急的水流击打在山丘上，迸溅出浪花，又分裂成两条支路，缺有缺口之意。其实列缺是古代雷电神的名字，有通上彻下之功。这个穴位的功用非常的强大，是治疗头颈部疾病的药穴。第八个穴位叫睛渠，睛渠处在脑骨颈突和脑动脉之间，颈突形成大坝之象，好像水渠。此穴为睛穴，睛就有流动不拘之意，此处的水流澎湃，激流腾涌。这个穴位除了治疗肺系病以外，还是治疗落枕的特效穴位。肺经的第九穴叫太渊，太就是大的意思，渊是深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地方呢有瀑布之势，从大水坝里流出的水飞流直下，落入深渊，可谓是虚空落泉千仞直，雷奔入江不暂息。此处景色如此壮观，功效也不能小觑，可以止咳平喘，宁心安神，通络止痛，还可以治疗恶逆、肩周炎和偏头痛。第十个穴位叫鱼际，快到手掌的地方，到了这里水流舒缓了很多，缓缓地流淌，清澈的河水可以看见鱼儿自在地游动。这个穴位感觉神经末梢丰富，针刺比较疼，但用来止哮喘见效却是快的。肺经的第十一个穴位叫少商，来到了肺经的尽头，到了拇指，从鱼际到少商，河流越来越缓，越来越窄，到了少商如井水般汩汩地涌出，连绵不绝，即所出为井。这个穴位点刺放血，可以治疗风寒感冒和咽炎，效果还是蛮显著的。到这里已经将肺经的每个穴位的景色描绘出来，那现在你就可以闭上眼睛，把肺经从头到尾，从上到下连起来，想象一幅优美的画面， 蓝天中白云朵朵，清风吹动，远处忽有雨水自天而降，汇聚成河，在一处聚成小泽，激荡的流水还在汹涌前进，碰倒了一大块礁石，水花四溅，突然的地势急转，形成了一个瀑布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从瀑布下来的水流缓缓流淌，就在村中角落里，井水中不断地有泉水涌出。如果说费京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呢？我们的身体有许多条经络组成，每一条经络，每一个穴位，都有它们对应的景象，都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，它们在一起，就构成了我们身体的壮美画卷。伴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，去体会山川大地，体会江河奔流，体会我们美妙的身体。